关于未来或者叫末日，很有意思。这个"未"跟"末"倒过来就是哈，两个字看起来很像。未来末日，那个福音书里边讲的不是特别多，不像启示录，摊开来讲，耶稣呢只是一系列的宣告，简单明了，但是却言之凿凿。出于对耶稣的热爱，也相信耶稣深爱着我们人类，真的希望他。希望能读到他对人类未来的乐观的预言，然而很不幸，说到未来，他的话句句让我们不寒而栗。啊，不是乐观的，而是悲观的，对人类，啊，就像他在世的时候哀叹的一样，啊，不管当今人类能理解多少，这位甘愿为我们人类舍命的人，一定是迫不得已才描绘出这么一个可怕的末日的光景。我们这个善良的人们呢，善良的父母总是告诉孩子们说孩子明天会更好。那政治家们也是向选民们承诺明天会更好。那个甚至有些预言家，像最近有一些新的预言家，他们预言人类很快就会变成神了，变成了可以创造新生命的人，那不就是成了神了吗？这种乐观的态度充满了人类各个领域。但是耶稣就是不同。耶稣说的是什么呢？耶稣说，我们面临的是不可逆转的大败坏，不可避免的大灾难，不可逃避的大审判。就讲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不可逆转的大败坏，这圣经里面讲非常的清楚，没有比耶稣讲的更清楚。如果考虑到上帝是全善和全能的，他爱我们，他且没有做不到的事，那么当我们使用不可逆转或者不可避免这一类词的时候，说明情况已经多么严重，多么可怕。难道上帝也不可逆转吗？对了，圣经说上帝也没法逆转人类的败坏。我当时刚读圣经的时候，我那时候学哲学嘛，一读圣经我就发现很奇怪，圣经跟所有的书都不一样。你看其他的思想家、道德家，他们找出你的病根，一定会给你开出药方，说可以治你。唯独圣经找出你的罪来，找出你的病来，告诉你我治不了你，你必须死。上帝不是治不了，他知道你不会接受他的治疗，他知道这一点，很可怕的。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整本圣经最最最最最头上顶着的是自由两个字，因为上帝给了人自由，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给了人自由，就是在这种自由的状态下，上帝不强迫我们，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听话就任凭我们，任凭我们败坏，任凭我们灭亡，也不剥夺我们身上的自由。因为一剥夺我们身上的自由，就意味着我们就不存在了，我们就消失了。因为人如果没有上帝所造的那个形象，没有自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是人，我们就是石头。上帝为了让我们是人，就保留着我们的自由的权利。当然我们用自由选择了犯罪，从此以后就失去了自由。所以这个我们整个这个救恩是建立在人丧失自由的基础上，这个自由已经在伊甸园里边消失了。所以这个大败坏，这个不可逆转不可避免的大败坏，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在人的有自由但是用自由选择了犯罪以后，在这个罪里面就失去自由，做了罪的奴仆，是在这种状态下导致出现这种不可避免的大败坏。大败坏的顺序是耶稣讲这么几步。第一步，失去爱心。耶稣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过去你在美国的高速公路旁边搭手招车，会有人帮忙。如今你搭半天，我经常看到有这种人，没有人给他开车门。不仅是他是一个流浪汉，就是一个体面人也没用。不仅是男的不给开，女的也不给开。爱心冷淡，为什么？因为不法的事太多了。第二，残忍无情。耶稣说，人们会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仇恨的蔓延呢，以至于泯灭亲情，这样的事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发生过了。第三，逼迫患难， 耶稣说，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收在监里，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这里所说的交给会堂，是指宗教迫害。诸侯君王也卷入宗教迫害中，这种事也已经发生了。第四，真假难辨。耶稣说，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还有好些假先知兴起迷惑许多人啊。冒充基督，从广义上来理解，也就是包括哈，也包括奉耶稣的名教导和行为却不是来自耶稣，就是冒充耶稣，是这个意思。因为你不奉耶稣的名无所谓，你讲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奉耶稣的名讲的却不是耶稣的道理，那就是冒充耶稣，冒充基督。这样的事也已经很多了。第五，战争杀戮。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了。第六点，天灾恶兆。耶稣说，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又有可怕的异象跟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根据美国地震局的资料，地震的频率几乎是以几何基数加速度增长着。这个数据在这里我不展开，中信杂志专门有一篇文章很详细的这个记载，这个透露了这个信息。就是一年，今年比方说今年一年的地震，六级以上的地震的次数大概是过去10年的总和，就大概就是这么增长的。然后接下来的又是这样不停的向上，这么几何基数增长着。这个第七，天下失控。耶稣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就是本来不该控制我们的却控制着我们，本来神圣的地方却被恶势力占领了。残酷以良善的名义肆虐，盗贼以牧人的名义偷窃、杀害和毁坏等等。这是末日这些大灾难之前的大败坏。显然我们正处身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败坏过程中。似乎看起来似乎从耶稣一入世开始就是末日的开始，有这个说法哈，在神学上，耶稣一入世就是末世，也就是天国降临的开始，末日的开始，也就是天国降临的开始，一个旧世界毁坏的开始，也就是新世界诞生的开始。我们对其中的一些事已经司空见惯了2000年了。这是第一节哈，就是不可逆转的大败坏，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就是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也没有办法走回头路的。虽然我们道德学家、思想家甚至科学家都有美好的愿望，说我们人类会提升的，会怎么怎么着的，但是按照圣经、按照耶稣的宣告，是这个坏的、这个败坏的情景是不可避免的。第二个不可避免的是不可避免的大灾难，人类的大败坏导致末后的大灾难。这场大灾难耶稣的描述如下，我也是根据耶稣的话了把它归纳了一下。第一，灾情。我们先说灾情灾情，耶稣说，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这就是说比大洪水还厉害，从起头到现在没有过嘛，那是比大洪水还厉害，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了选民的日子必减少。这是灾情的一个总概括。然后耶稣展开接着说那是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那些日子怀孕的跟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要在冬天临到。怎么理解这些话我个人的理解，从这些话呢，可以想象灾难来得太猛烈、太突然，以至于你什么事儿都来不及了。这么理解。而灾难又是来得这么铺天盖地，以至于人们无处躲藏，怀着孩子跟奶着孩子的母亲，那个时候将多么艰难、多么痛苦。 那个时候以至于人们像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像小山说遮盖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不禁想起了核战争。旧约圣经曾经记载天上降下硫磺与火，灭掉索多玛跟俄摩拉。启示录中也提到有火、有烟、有硫磺，杀了人类三分之一。硫磺与火这个东西，圣经里边旧约也出现，新约也出现，过去也出现，将来也出现。硫磺与火从天而降，你想想是个什么景象？好家伙，那个东西就真的是核爆炸，不是刀枪，不是我们一般说的战争，是一种毁灭，是一种毁灭。特别想起那个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时候，那一个城市就整个就没有了，就消失了。那不是核战争是什么？再想想现在，美国、俄国、中国那个核武器加起来，足以把地球毁灭100遍，一点都不夸张。毁灭地球只要几十颗就够了，几十颗就把地球给毁灭掉。那现在美国是几千颗，俄国几千颗，中国在加班加点的造。你说人类不是疯了？真是疯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说尼采讲老百姓都是零，这圆圈一个一个圆圈，有多少都是零，只有政治家才是一，前面是一或者二，加在这些百姓前面，没有他们我们啥都不知道。那有了他们呢，我们就彻底完蛋，因为他们在造核武器，就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权力，不管是为了什么吧，实际上是拿整个人类的生命，包括他们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大家都把这个东西毁掉不就完了，老老实造面包造蛋糕不行，有100个理由让你勒紧裤腰带造核武器。像这个真是勒紧裤腰带也要造核弹。你说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在驱使着人？这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国、哪一派、哪一个党，不是这个，是人类的人性深处的那种罪恶的东西。而老百姓浑然不知，而且还被鼓动起来，跟着跟着。这个硫磺与火，真的这是圣经里边非常精妙之笔啊！这么一提醒的，让我们想起核战争，而历史上走到今天，还真的出现了这么多核弹、核武器。你说这不是神奇吗？圣经的预言多么准确！接着，灾难蔓延到全宇宙，刚才说的还是地球上的事儿，蔓延到全宇宙。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啊，就是讲什么叫灾难一过去啊，地球上的灾难、地面上的灾难一过去，结果太空中的灾难来临了，日头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呢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儿，就吓得魂不附体。这个场景哦，想起来很，怎么说，很刺激。看那个电影里边的，偶尔还看电影，怎么模仿也模仿不是，怎么用电子的景象也表达不出来的。科学家们已经知道，有一天太阳会燃烧完，宇宙会坍塌，有人会说那是10000年以后的事儿啊。是啊，按照科学的计算，那是亿万年以后才发生太阳变黑、月亮不发光、宇宙坍塌、众星坠落。但是你别忘了一点哈，宇宙的发展是加速度的，所有的发展都是加速度的。加速度是什么意思？就是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1024，我算到这儿，我后边就不管它了。它是这么走的，越走越快，快的简直到最后你连眨眼都来不及，嗖就过去。前段时间我们读那个《时间简史》啊，还读另外一些别的书，就是说这个科技的发展就是这么来的。你像我小时候在农村，就是农民们用的那些锄头啊、镰刀啊、马车呀，是吧？那都用了几百年了，没什么变化，短短的这二三四十年，好家伙，突飞猛进，不得了啊。原来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用什么286电脑、386、486， 现在想起来了，都忘了是什么东西了。这个发展真快呀，更新真快，像一个火车在火车道上，从远处开过来，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你看着好像不走一样啊。结果越靠近你，那速度越快，越靠近你速度越快，越靠近你速度越快，越靠近那嗖就过去了，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就是那个中国有一个什么叫逻辑思维啊，罗胖子，他讲的那有一篇道我听了，讲这个科技的问题。他说有一天早晨起来，机器人把你们全杀了，你们造的机器人，人工智能了，就是 AI 啊。他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呢，耶稣说了一句话，那日子将如同罗网忽然临到你们。我就想起这句话来了。就是那个末日那个日子，会就是宇宙灭亡的那个日子，像罗网一样，歘就突然就像鸟在那乌那个什么那个麻雀在那地上找食，一个网那么嗖一套把全套进去了，它飞不出去了，啊，所以这是讲那个大灾难啊，大灾难，耶稣是这么宣告的，所以我们就凭着对耶稣的信心，耶稣不会给我们证据，他就是宣告宣告宣告。但是有一些那个大败坏已经有证据了，大败坏的证据已经历历在目，我们亲身经历了，7条，我们经历了6条了，啊，那个大灾难已经开始，啊，科学家们也已经有这种恐慌，这个大灾难里边这个总的灾情我刚才讲了，接下来日期。讲到灾难末日来临的日期的时候，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个事情刚才我们谈到过了啊。耶稣说话一向气贯云天，从来没有什么事儿他会说不知道，但此处他却诚实的说他不知道那日子。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就是他说父比他大的那个意思。此时此刻他正置身于人间，受到人类时空的限制啊。我们知道道成肉身，肉身会饿、会渴、会哭、会学语，要学语言，要受洗，还要受试探等等，啊，这都是道成肉身的意思。这个成了肉身的道，它依然是道，但是它是在肉身的限制之内。我们也只能借着置身于人间的神看见神，只能借着成了肉身的道认识道，啊，所以那个日期的问题悬而未决。但是第三有预兆，耶稣给了我们预兆。他没有给日期，但是他给了预兆。预兆是什么呢？两个。第一个预兆，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了，就是福音要先传遍天下。简单说就是福音要先传回耶路撒冷，末日才能到。啊，按照这个预兆呢，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美洲，现在传到亚洲，已经用了2000年。最后一棒从亚洲出发，经过阿拉伯世界，传回耶路撒冷，然后转一圈，传遍天下了。有人说啊，从欧洲传到美洲，传到亚洲，怎么用了2000年呢？这就叫加速度。你们看看啊，从欧洲传到美洲用了多少年？用了1800年，传到这边来。然后从这边传到中国去，200年，那个就1800年，然后200年，然后从中国传回耶路撒冷多少年？20年，我告诉你，这就叫加速度，这就叫加速度，啊，所以神说话是算数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预兆，第二个预兆就是，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芽长叶的时候，你们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一切的事是指什么呢？啊，说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就知道人子近了。什么叫一切的事呢？就是前面讲的大败坏，人类的大败坏和大灾难。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日子近了。那还有就无花果树发芽长叶，有人说这是指以色列重新立国，1948年。无花果代表以色列，这是一种解释哈。那么持这种解释的人还说呢，犹太人重建圣殿之日 就是耶稣再来之时。好多人是听到这个说法是吧，按照旧约里边也是这样预言的。那据说呢，现在重建圣殿所需要的一切设计材料装饰，以色列早就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建了。我们上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是听到他们介绍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这是两个征兆啊，两个征兆，现在两个征兆都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根据耶稣的这些宣告哈，看到这个事情是活灵活现，真真实实的向我们走近。第四，我们怎么应对灾难？大灾难来临的时候，耶稣有没有指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有。第一是恒久忍耐。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忍耐我想不是凭借意志力的坚持，也不是无可奈何的苦挨啊，而是满怀信心的盼望和等候耶稣再临。第二，耶稣告诉我们要谨慎警醒祷告。他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祷告，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就睡着了。然后讲了我十个童女嘛，拿着灯，这个等候新郎的比喻，五个有油，五个没油，等等，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了哈。这个面临大灾难，耶稣强调忍耐和警醒，讲的都是单单对他的信心。注意哈，这个忍耐也好，这个警醒也好，其实讲的都是对他的信靠，对他的盼望。这是躲避大灾难的唯一办法啊！因为他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我面前，就是站立在人子面前。我们凭什么站立在他面前？是凭着警醒祷告，常常祈求，恒久忍耐，等候他来。因为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毫无招架之力，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全人类都没办法啊！那只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等着耶稣来，就是这样。而且这也不是无可奈何的等，这是他的应许啊！知道他会更新天地的，日后是有那个新天新地的。第三，不可逃脱的大审判，不可逆转的大败坏，导致不可避免的大灾难。不可避免的大灾难之后呢，是不可逃避的大审判。大审判的对象是一切人，不管死人和活人，信的人不信的人，都要接受审判。审判是一个高度拟人化的说法，这种说法很容易使人理解，也很容易使人误解。让我们按照耶稣的原话来看看末日审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说审判这个术语是完全宗教化的、法律化的，就好像把上帝想成一个大法官，人人到他面前来接受审判一样。其实耶稣讲的内容比这要丰富的多得多。第一，大审判呢，大审判的第一步就是耶稣的再来。审判发生在耶稣第二次光临人类之后。关于第二次光临，耶稣说那将是突然的、豁然的和超然的啊。耶稣讲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第一个是突然，他说他的再来将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啊。他说家主如果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啊，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他举了挪亚的例子，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人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一来把他们全灭了。他又举了罗德的例子，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一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他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他就是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非常突然啊，非常突然。也许我们在这讲着讲着过下一个小时就来了。当然你说我们知道有一些确据啊，你福音还没传回耶路撒冷呢，你不会来啊。 然后就是耶稣再来的豁然性，刚才讲的是突然性，豁就是豁达的豁，豁然性。他说那是人子的兆头，怎么办呢？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我们中文翻译成四方，但是客户里加了一个注释，叫原文就叫四风。我觉得"四风"的这个词啊非常贴切，中文说"四方"则不妥当，因为那个时候东西南北的空间结构已不复存在了，或正在解构当中。没有东西南北，只有四风。四风就是被招来的人全是如风之灵啊，灵像风一样嘛。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空间，这个我们很难理解了，很难理解。因为肯定是四面八方招来的人不是都是肉体，哗啦哗啦哗啦的成，那从古到今不知道死人活人加起来多少肉体了。那个它实际上是一种四风，这个我就发现耶稣用词用的怎么这么准确，而且还创造新词儿出来，从四风。因为讲到他跟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说圣灵像风一样你们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OK，这是豁然，就是在天空显现他的征兆啊，万民都会看见他的降临啊，那个从四面八方都我们只能用四面八方这个词儿了，来召集到他的选民啊。第三就是超然，他的再来呀是非常超然的。超然是什么意思呢？似乎不是以肉身形状再来。我们这哈，因为道成肉身只有一次，他不能第二次来再道成一次肉身。而且他主要的是他说着这个话，他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你注意这个话，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直照到天那边。这句话怎么理解？我的理解是，他不再是再道成肉身一次，以肉身的样式显现。他说嘛，他说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当有人指着说在这里，在那里，你们都不要信，因为降临的时候，我像从天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像闪电一样，也没有说来了，像闪电一样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他没有说像闪电一样站立在你们面前一个人，没有这么讲，他只是说从天这边一闪，唰照到天那边，到此为止。到此为止。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曾经认不出他了，是吧？好几次认不出他了。圣经有一个解释，有一句话，他说他改变了形象。圣经说他改变了形象，就是我们将来复活呀，可能都要改变形象，信不信？荣耀的身体。到底什么样，我们不知道。Anyway， 反正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是现在这个样子有一个难题，神也很为难。那复活的时候是多大年纪的复活？那也不能让我们每个人选，我选20，我选30，这个很难。所以这是耶稣的再来哈，这是末日审判的第一步，耶稣再来。耶稣再来之后开始耶稣的审判第二步。首先耶稣打开了世界末日最令人困惑的一幕，那就是人类先有一半的人在遭受灭顶之灾之前被提到天上去，这个我们也很难理解哈。这显然是一些最有福的人。耶稣说，当那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哪里有这种事儿呢？门徒说，你这说什么呢？这是耶稣确实这么说的。这个事情我们很难去说清楚，我们只能说那些被提去的人有福了。 所以灾前提、灾后提，这个争来争去又没什么太大意义，留在那儿，将来谁不见了谁有福，就这么简单，啊，也不是说神说要把好人先提走，我们圣经上没这么讲，启示录也没这么讲，说谁品德好，谁守律法守得好，啊，谁祷告得好，先把谁提走，不是，没有什么理由，啊，我们在人看来没有什么理由。其次呢，耶稣告诉我们。他行审判，就是行审判的人是他，这一点很明确，啊，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审判者不是摩西，不是保罗，不是教皇，更不是牧师们。耶稣讲审判者是我，这个很要紧的。那什么叫耶稣审判？接下来还有意思呢。大开我们的脑洞啊！耶稣说：“我审判不是我审判，而是我的道审判你们。”他说这话哈，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将来又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心里特别得安慰。审判不是耶稣凭着他的主观意愿、情绪，是吧？临时的判断来审判你。乃是凭着他一贯的道，而这个一贯的道，他早就讲过了，现在都我们都清楚了。我们现在讲的全是耶稣的道嘛。他说就是按照这个审判，我提前都告诉你们，把考题我都提前告诉你们，你们就按照考题预备答案吧，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临时出考题，no，就是我讲过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耶稣所讲的道，我们也听过。总括就是信、望、爱，无非就是这些，是吧？特别最高是爱，爱是总纲，信是关键，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啊，这个是有无数多的经文做证据的，他的生命都是证据的。所以说，当耶稣说将来他所讲的道审判人，这句话就意味着哈，基督教里的千言万语，全以耶稣所讲的为准。就是你在基督教里边从小到死，你听到的那些千言万语，听到的千条道、万条道都不算，专门以耶稣的道为准。当然，如果我们听到的道都是符合耶稣的道的，以耶稣的道为根据的，那都是棒的，那都是对的，都毫无问题的。啊，但是最后呢，都是以耶稣的道为准，这一点就把我们的信仰变得非常简单，把各种的宗派都简化成一个，是不是到耶稣这里来？这个审判才是有效的。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哈，就是审判的标准是什么？是什么审判呢？是耶稣用他的道来审判我们。那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那我想，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上一次来的时候哈，他是以慈爱拯救我们。他第二次来审判，仍是以慈爱为公义的准绳，以怜悯向审判夸胜。当我读出这一层意思的时候，内心激动不已，啊，特别是下面这一段话，这段话很长，但是是非常好的，告诉我们他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说人子在他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这就结束审判来了哈，然后怎么办呢？他要分别万民，就像牧人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把山羊放在左边，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哈。那什么是绵羊，什么是山羊呢？它向右边的说，右边是绵羊嘛，绵羊就是善良的、家养的，啊，神的儿女。它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你注意啊，他这里用的是义人，而且没有加引号。这个义人是指什么？什么哪来的义？因信称义的那个义人。啊，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主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这是右手边的绵羊，耶稣对他们这么说的。然后对左手边那些山羊，就是那个野的，怎么说呢？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呐，离开我吧，啊，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接下来他们也问呢，他们说：“主啊，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我不给你吃啊？”他还不明白呢，什么时候见你渴了不给你喝呀？或者是你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我不伺候你呢？他们不明白，他们可能心里想：我敢吗？我会吗？如果我知道是你，我一定会伺候你的，怎么会不伺候你呢？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儿你们既没有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你看看这个审判的标准是什么？瞎子都看得出来，聋子都听得清楚。什么标准？爱、怜悯、慈悲。那些害怕末日审判的人怕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活在爱里，你怕什么呢？这段著名的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爱心和爱行是耶稣最在意的事情。有没有爱是审判的关键内容。审判什么？审判你有没有爱。这样审判就是一个爱的检验，就是怜悯向审判夸胜。我们怎么爱？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是因为我们住在神的爱里，才能活出神的爱来。我们若没有神的爱，若不住在神的爱里，我们休想活出神的爱来。所以爱不是我们可以夸口的，其实我们原本根本没有能力爱神，也没有能力爱人啊，是神的爱啊，神的爱。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活在基督里，你活在基督的恩典、慈爱、怜悯里，我们慢慢的就像他，有他的生命，那将来他就认得出来，我们是属他的绵羊，我们处处怜悯，处处恩待。他耶稣还斥责了一些恶人，那些不接受的人，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们这些罪人离开我去吧，他讲的是你们这些恶人离开我去吧。恶人就是当上帝借着耶稣来爱我们，来拯救我们，来恩待我们的时候，却阻止神这么做，让罪人死去，这叫恶人。所以是神眼里的恶人，就是不爱那些该爱的他爱的人。其实说到底还是一个爱的问题，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耶稣来是成全律法，成全律法就是成全这个爱啊，从爱上成全律法。但是那些抵挡这个爱的人，耶稣称为恶人。还有这些山羊，活不出耶稣这个爱来的人，那就是山羊。我们感谢主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末日审判，耶稣基督的未来观，我们心里边就踏踏实实了。虽然人类整个人类不可逆转的大败坏，虽然我们没法逃避一个大灾难，但是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确据。只要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活在他的恩典慈爱里，就不要恐惧，不要惧怕啊。当然耶稣几乎没有讲到新天新地的事情，那是启示录里讲的。所以耶稣有句话，等圣灵来了，真理的圣灵来了，他会把未来的事也告诉你们。这是指启示录，这个老约翰在拔摩岛上给我们补充了将来很多的东西。但是耶稣有一点讲得很清楚，就是他那里有很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去住，肯定比这房子宽敞得多，将来天国里啊，就让我们放心。最主要的就是抓住耶稣的那个慈悲的肺腑心肠。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哈，从他的恩典到他的真理，我们就看到耶稣的肺腑心肠是什么样子。你抓住了这个之后呢，那算是懂了他了，就是读懂耶稣，弄懂耶稣，然后我们心里就踏踏实实。耶稣不会坑我们，耶稣不会骗我们，耶稣不会让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对不对？耶稣总是用慈悲的心肠对待我们，他怎么对待罪人的，我们都很清楚。 他怎么对待这个病人的，怎么对待穷人的，怎么对待那些不理解他的人，那些恶人，他不放过的恶人只有一类，其他的人他都接受。而那个恶人恶在哪儿呢？就是恶在不接受他的爱，也不让别人接受他的爱。说到底他就是爱。而我们只要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面就有了确据。所以我特别喜欢一首传统诗歌，叫《有福的确据》，是吧？这首歌虽然是一个传统的老歌，可是它能表达现代我们最新的一些情感，都在那里头。这就是我的故事，我的诗歌，那个副歌是吧 ？That's just my story。中文翻译成这是我的信息，这是英文是这是我的故事，我的诗歌。所以说到底就是我们信耶稣，100%的信他，绝对的信他，排除一切干扰，就定睛于他，这就好了，这就对了。信仰把它简化了，简化成一个公式，一等于 mc 的平方，完了，就这么简单，抓住就够了。那其他的其实说的越多越麻烦，啊，我们越混乱。所以说从混乱中归回简单，复杂难，简单难，从复杂到简单更难。我们已经太复杂了，这个宗教的东西太多了。你要把它简化简化简化到抓住那个信仰的核心。我相信上帝来到人间他是全能的，他不会给我们太难的事让我们做不到。这是耶稣为什么讲话的时候都讲那些种地呀、撒种啊、收割呀、妇女发面生孩子啊、什么那个花了鸟了、全世界各民族各个时代的人没有不懂的。因为神有这个本事，他把话说的全世界的人都听得懂啊，这是神的能力。所以我们的信仰是非常单纯非常简单的。如果任何的复杂都是人为为也，人加上一个为字为也。所以我们回到耶稣，这个特别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就认准了耶稣就够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置身于人类败坏的大趋势中无力自拔。感谢主耶稣来唤醒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你什么都不是，我们即使在末日在审判的时候，我们靠的还是你的怜悯。我们从重生得救到生命的成长到将来面对你，都是靠你的恩典和怜悯。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肺腑心肠能够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想起你来心里就发热，想起你来我们心里就笃定，我们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就有盼望，不受魔鬼撒旦任何的控告和搅扰。主啊，谢谢你，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